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刚才看到台上喜气洋洋，真是开心。我们刚过了上周特别的一个周末，礼拜六是2月14号，是什么日子？啊，情人节。然后礼拜一是什么？家庭日，再加上除夕，是不是？那礼拜二呢？啊，农历新年，感谢主。所以再次代表师母和我一起祝贺各位新的一年淋漓充沛， Amen。 因为情人节加上家庭主日，再加上除夕，再加上农历新年，所以因此今天早晨要分享一篇信息，是跟那上周末这几个节日有关的信息，题目叫做如果我能重新开始。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作者是 Tim Hansel， 他在多年前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 What Kids Need Most in a Dad， 孩子最需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就听到他两个孩子在对话，一个是8岁，一个是5岁的弟弟。8岁是哥哥，5岁是弟弟。他听到他们有一天在客厅在对话，那5岁的弟弟就指着墙上一幅画，问哥哥说：“哥哥，请问耶稣是不是像那样呢？”哥哥说：“不是，完全是。”那弟弟再问说：“那么我们怎么真正知道耶稣是像怎么样呢？”那请各位听这8岁的孩子的答案。他说：“神造了家，是让我们从家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请再听一次：“神造了家，让我们从家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哇，你看，一位8岁的小孩子能够在家庭的处境里面看到这个真理，是何等何等的难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年轻人，我们要晓得神给我们的家是要让我们借助我们的家，让家庭每一个分子都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因而认识真神。能不能说我们的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呢？所以今天早上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的题目是如果我能重新开始。不管过去是好还是坏，不管过去是有亏欠还是有健康的家庭，我希望今天早晨我们能从别人的经验来做借鉴，免得我们重蹈覆辙，免得我们要走不必要走的冤枉路。那回顾过去，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的话，如果我能叫我的孩子变成3岁或是4岁，甚至是34岁，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作为一个家长，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来带领我的孩子呢？所以今天早上我希望能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引出6个建议，而这个6个建议是基于圣经的教导，好叫我们能为着神的国度来兴起敬虔的下一代。哪6个建议呢？第一，我愿意更多的从孩子的眼光中来看人生，好不好？请我们打开圣经到马拉基书第4章，就是圣经最后旧约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有没有带圣经来？好，我们一起来看这里怎么说呢？请注意听，神说他必兴起父亲的心来转向儿女，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请各位注意这里的一句话，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里的心或许也可以翻成心思，或是人的灵魂，甚至人的眼光。假如神有机会让我从心开始的话，我要更多从孩子们的眼光来看人生。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常常用我们成人的眼光来对待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缺少从小孩子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人生。比如来说，一个 corrugated box， 就是有波纹形的盒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装东西的盒子，甚至是要丢掉的废物。但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可能是一个宝贝的房屋，或是一个时光机 time machine， 或是一条船，或是躲身的房屋。对我们来说，一条毛毛虫是一条爬虫而已，但是对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智力推动的火车。在礼拜天下午，当我们聚会完回家之后累得要命，我们认为礼拜天下午是最好睡午觉的时间，可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却是到公园去玩球最好的时光。记得好多年前，我带我们全家去 Grand Canyon， 去过没有？那个大峡谷非常的雄伟，非常的雄壮。当我们一下车的时候，看到那个光景的时候，哇，真是非常的惊叹。我的老毛病又来了，赶快大家站在这边，我们来拍一个团体照。但是我发现我的大儿子不在，我就大声喊他说，过来啊，赶快啊，拍照。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站在另外一个角色，在扔小石头。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宽广的峡谷。记得有一次，我最小的女儿大概那时候四五岁，她画了一张画，很开心的就交给我。我一看，在画什么呢？古古怪怪的。可能作为父亲，我可能一看完她走开之后马上怎么样，扔在垃圾桶里面。可是神那时候给我一个智慧，没把它扔掉。后来我就把那一张古怪的画贴在我办公室的墙壁的一个海报通告牌上。你知道吗？今天我的小女儿是温哥华 Emily Carr 艺术大学的副教授。如果我们能肯用小孩子的眼光看人生，这会让我们的距离跟他们的距离拉近，会让我们更有创意性，跟他们创造一个新奇的世界，是不是？第二个建议，同样的一节经文，我要更注意听他们所关心的话。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实在很忙，为着我们的职业，为着我们的家业，为生活忙得不得了。有时候我们晚上回到家是非常的疲惫，不想再听孩子们的啰嗦。我们可能说，哎呀，现在不要再烦我了，让我休息一会儿，对不对？或许我们没有听完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很快做出结论来。我们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了解他们的感受。有一次我去年年底到某个教会去讲道，我穿了我这样的服装，有位长老很不客气就问我，王牧师今天为什么没有带领带？唐装需要带领带吗？比如一个晚上当你回家的时候，你的小孩子跑来告诉你说，爸爸，你给我的那一粒小球我丢了。请问那时候当我们非常疲惫的时候，我们如何反应？我可能说， 如果你小心的话，那粒球不会丢的。或是我可能会指责他说，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懂得照顾好自己的东西？但是智慧的话，可能你会对他说，宝贝，我相信你很喜爱那粒球，你是在大概什么时间、什么时段、什么地方丢了那粒球，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去找。当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我愿意听他们从心里面所说的话，我相信他们长大的时候更会关心我们的事，甚至关心别人的需要。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父亲告诉我说他很后悔用太多时间去听小孩子说话。你知道吗？多年前在美国曾经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告诉我们说，在美国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亲一个星期跟孩子对话大概有多少时间？请回答，猜猜看。一个父亲跟他的孩子，特别跟他的儿子，一个星期对话总共多长的时间？啊，半个小时。总共只有17分钟。我不晓得我们华人家庭如何。我在长大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跟家里不是跟爸爸对话，有什么事情先找妈妈。所以因此我了解这种的困境。相反的，我常常遇见到一些后悔的父母们。所以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的话，我一定要从孩子的眼光看人生。不但如此，用更多的时间去注意听他们所关心的事。第三个建议，我愿意更长的鼓励称赞我的孩子。好，请大家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一、十二节。有圣经吗？好不好？我们统声来读第十一节而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请你们也晓得我怎么样鼓励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好，停在那边。有没有注意到三个动词？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这三个词都是正面、建设性、鼓励性的用词。回想我们过去这一周，我们是在孩子面前多责备他们呢，还是多鼓励？我曾经在我们青年团契，无论是少年团契、中学生、大学生、大专生，还有社青，有超过100人的年轻人当中做了一次的调查。那个问卷前面问了一个问题，你父母让你最欣赏的有哪一些做对的地方？一个孩子说，我的父母常常让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的爱意。另外一个年轻人说，我的父母常常参加我学校的活动，无论是音乐会、运动会、学校颁发奖状等等。另外一个年轻人说，有一次他父亲不能参加，因为他出差，因此他特别写了一张卡片来祝贺他，然后再递给他。另外年轻人说，我成功的时候他们给我鼓励，他们称赞我，我失败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看扁我。我失败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下一次如何做得更好等等。 弟兄姐妹们，在这种的光景之下，谁不能成长的正常呢？请问我们今天我们家庭的气温、气候、温度如何？是不是我们看一个果园要生长出好的果子，一定要有合适的气温？是不是？同样的，在家庭方面也是如此。我们的家庭是让我们的孩子们常常感觉到暴风雨呢，还是让他们感觉到温馨，因为有合适气候的环境，好叫我们的孩子能成长的有健康的生命来？在这边我给各位一个忠告，千万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来做比较。比如来说，一个母亲，两个母亲在谈话，你是其中一位母亲。当你问那母亲说：“哎，现在你的孩子怎么样？”她很骄傲地说：“现在他是某某医院的脑科医生。”她返回来问你说：“那你的孩子怎么样？”“哦，他是在过渡时期。”当你这样回答的时候，你对你孩子的心境是什么？在下一次你跟你这个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你会从你心里讲出什么话来？有一次我曾经听过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在对话，那父亲指着他的儿子说：“像你这样年龄，别人已经等等等等等。”父亲好像很得意的，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回答他父亲？别人像你这样年龄已经做了总统。对了，我们必须要鼓励他们上进，我们一定要鼓励他们追求卓越，至于至善。可是我们不要把他们的成就放在我们跟他们关系之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二三十年后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光景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假如神让我重新开始的话，我会用更多的时间去看他们所做对的事情，并且从正面常常去鼓励他们，建造他们。第四，我会更常在孩子的面前夸奖疼爱他们的妈妈。回到马拉基书第十五节，好，因为时间缘故，我们来看屏幕上所写下来的经文。好，一起来念，请。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句话前面上半节在讲什么？神是不是可以造很多人来成为亚当的配偶？可以，但是他没有，他只造一人夏娃。为何只造一人？请各位注意听，他乃是愿意从他们的后裔得到敬虔的一代。弟兄姐妹，这是我为你们的祷告，也是我常常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就是愿神在他们的当中兴起义人的后代。求主恩待。为什么神会有这一句话呢？告诉当初的以色列民，因为前面十四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当时什么背弃，用可以诈的行为来对待他们年轻所娶的妻子，所以神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所以在这边 特别是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更常在孩子的面前来夸奖来疼爱他们的母亲。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常常批评亲自争吵，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心灵当中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请你们告诉我，当你听到下面这一段话，心灵有什么感觉？你的父亲在你母亲的面前对你说，你知道吗？还是你有最好的母亲，她是神赐给我最好的礼物。当你听到父亲这样称赞你母亲的时候，你心里如何感觉？在你心里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刚才提到上周末是情人节，请问我们家长们在孩子面前有什么表现？特别是弟兄们，有一次感谢主，我忘记不晓得是在父亲节还是我的生日，因为两个非常接近，我的小女儿送我一张卡片，你知道吗？我对孩子说，我生日之后圣诞节特别好日子不要送我任何的礼物，一张卡片够了。我的女儿送我一张卡片，写了一大段的话，当中有一句话是我深深受感动。她怎么说呢？谢谢爸爸这样的疼爱妈妈，这带给我在成长的当中有心理的安全感，有心理的安全感。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我们孩子们心中的渴慕和愿望？第五个建议，我会用更多的时间和我家人建立美好的回忆。好，请大家翻开《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从第六节看起，然后再念完第七节。这第六节怎么说呢？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们。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起来，都要谈论。弟兄们，请注意听，生命记的重点是什么？还记得吗？当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因为违背神，因为他们悖逆，所以神就把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完全的消灭淘汰。而现在他们经过四十年在旷野流浪之后，现在神的时间到来，他们现在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应许之地。而现在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第二代。当他们还没有进去之前，神吩咐摩西，请所有第二代的父亲们聚集在他面前，给他们至少四篇的信息，就记在生命记。而第一篇信息就是第六章，而这第一篇的信息是有关于家庭的教导。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第七节， 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特别请各位注意下面第七节这一段话，上半节乃是告诉我们说，做父亲的，对不起，父亲们，不是对母亲说，乃是对父亲说，怎么样？我们跟孩子们要有定时的教导，有规划的教导。无论你坐在家里，然后下半节，同时也有不定时休闲时间的教导，以及生命的影响。行在路上，你在开车的时候，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弟兄姐妹们，跟孩子们这样的对话，可以建立美好的回应。你知道什么是家庭凝聚的能力之一吗？就是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的回忆是要用时间来培养的。我在说，特别是父亲们，孩子们所需要的是我们以时间跟他们相处，而不是只有物质的供应。曾经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也自己做了调查，他问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说，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要你的父亲还是电视机？答案很明显，他的调查结果是 92% 的孩子说我要我的父亲。我自己个人的调查刚才已经提过了，在我们教会100多的年轻人当中，再说包括中学生包括社青，有100多位的年轻人当中，这个调查的后面我问了3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最欣赏你父亲的是哪3方面。当然我同样也问了一个比较负面的问题，你希望你父亲可以改掉的是哪3方面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宝贵的，就是让我看到，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他们的答案，结果是一致的。你知道吗？你最欣赏父亲的是哪3方面？第一是什么？相处的时间，听到没有？相处的时间。有一个年轻人，男孩子，在问卷上写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父亲已经6个月没有跟我谈过话，我多么希望他能告诉我一声他爱我。”在这个问卷的调查当中，刚才说第一个是相处的时间，你知道我得到的结果是什么？98%是时间的应用，时间的相处。这是我们青年人的心声吧？听到没有？时间相处最大的障碍，就是因为我们工作太忙。对不起，李牧师，甚至我们教在教会的服侍过忙，在教会我们要忠心，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我们不要在教会忙得太过分，而忽略了我们家庭的时间。很多人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说，我这样的忙碌是暂时的吧，无论是在公司里面或是在教会里面。 但是不知不觉的建造好回忆的时光很快就溜走了。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我记得我们孩子还年幼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们，将来他们再长高一点，我会在我们后院的那个樱桃树下挂了一个秋千让他们玩。但是时间无情的溜过去，当我再一次回想到我给他们的答应的时候，他们不再需要那个千秋。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上了高中，已经上了大学。时间无情的往前跑，回顾一看，我们的孩子不但上了大学，已经进入了工厂。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进入到空巢的时期。我们家里的走廊本来是我们活动的中心，早晚我们都会在这走廊相碰，但是现在那个走廊是默默无声。我们大儿子的滑板 skateboard 就靠在那个地下室的墙角，我女儿的脚踏车的轮胎已经漏气，停在车库里。孩子的房间变成他们小学作业创作的博物馆。他们的房间现在非常的整齐，非常的干净。他们的床弄得非常的整齐，没有任何的棉被一堆，宠物一大堆。但是当你进到他们的房间，却是非常的冷静。虽然是很干净，但是非常的冷静。时间无情的过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做父母的终端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带着内疚感呢，还是当我们回想过去，是听到从那个墙壁有人欢笑的回音，吵闹闹声的回音，叫我们听起来感觉到快乐，带来说不出的满足感呢？是哪一方面？父母们，我们跟我们孩子同在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同时也很快的会溜走。我曾经听到有一个 McDonald 的广告，这是早期，大概有二三十年，可能不止了。那广告告诉我们说，一个父亲答应他的儿子礼拜六中午带他到附近的 McDonald 吃汉堡。当他们快出门的时候，忽然间电话一响，这孩子听出来是父亲公司打来的电话，在催促他回到公司开会。他说完了，这次的约会又没有了，可能要放弃吧。但是他却非常的高兴，听到他父亲怎么回答。他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来，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因为我已经有另外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约会。我们常说，可以等到明天吧，或是马戏团明年还会回来吧。但是我们要记得，童年不会再回来。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这段的人生只走过一次？我知道要抓住时机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可能有些人还年轻，我们想把我们的家庭生活搞得更好，我们盼望我们的事业有长进有成就。是的，我再说一次，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殷勤，但是我们要避免非常忙碌的生活，忙碌到一个地步成为不在家的父母。 我们要知道，在人生的当中，不管我们多么有成就，多么有高的地位，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到了末了，虽然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地位、名声，但是如果我们丢下了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很喜欢达拉神学院曾经有一位教授，名叫做 Dr. Howard Hendricks， 我很喜欢听他讲道。我在教会教导的时候也曾经采用他的材料，他来温哥华带领聚会的时候我也特别去参加。他曾经说了这句话，他说，如果我们赚了全世界而丢掉了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借用耶稣的那句话，是不是？如果一个人赚了全世界丢掉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他稍微调整一下，丢掉了自己的孩子有什么益处？曾经有人送我一本书，这本书是 Lee Iacocca 的自传。谁认识听过 Lee Iacocca？ 年长的一辈有。他是谁呢？他是上世纪大概70年代80年代 Chrysler 公司所聘的总裁。还记得吗？去年不是去年，上世纪 Chrysler 公司快倒闭，他们想来想去怎么办，他们就后来找到 Lee Iacocca 聘他成为他们总裁。你知道 Lee Iacocca 多有智慧，他说，你们不要跟我谈薪水，我不要你们的任何薪水，你一年给我一块钱够了，但是我要你们的股份，多少股份我现在记不清楚。什么意思？如果公司现在快倒闭，他们的股份值不值钱？完全不值钱。但是如果他成功的话，那个股票会上升。你看他多有智慧。他在传记里面谈到很多他处理公司的问题。其实我们做传道人要看，为什么？因为这是处理教会问题很好的一本书。但是到了最后，他说了这句话，什么话呢？同样的，说我们就是再有成就，但是丢掉了孩子，没什么益处，很多好的事情变成黯淡无味，黯淡无光。我现在跟各位分享我一个失败的见证。当我们孩子还在八岁到十二岁的年龄之间，有一次我答应他们，每一周每一个孩子用一个小时时间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他们要玩 croquet， 跟他们玩；他要玩乒乓球，我跟他们打乒乓球；他们要邀朋友，或是哥哥，或是妹妹，或是姐姐，参加他们那个小时的活动， OK， 由他们决定。礼拜一是老大的一个小时下课哈，所以大概是从三点半到四点半左右，或是四点到五点左右。礼拜二是老二的，礼拜三是老三的。当老二老三听到爸爸要给他们每个人有个别的一个小时时间，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老大那时候大概十一十二岁，你知道他怎么反应？我才不要，这是你孩子的事情，我不要。我说 没有勉强他，我说好 OK， 你不要就不要。但是到了第二第三个礼拜，他看到他妹妹玩得很开心，他就跑来说，爸爸，我的一个小时在哪里？好，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小时玩得开心，有时候坦白讲，一个小时不够，建造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回忆。但是过了六个月之后，教会电话一来，王牧师，等等等等，教会有需要， 你知道我就跟我的大儿子说，哎，抱歉哦，那个今天教会有点事情，爸爸必定要进去，那这个小时我们下礼拜再补上好不好？哎，没关系，爸爸 OK。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听到麦当劳那个广告的故事。智慧父亲的话应该说，对不起，我不能来，因为我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长话短说，我的失败在哪里？不到一年，三个孩子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个别的时间完全被抹掉。为什么？忙，这是我后悔的见证。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需要一个小时，甚至三十分钟都可以。就是三十分钟，我们乃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我爱你，因为你是世上我最好的宝贝。最后，我时间怎么样？到了，过了，还可以啊。你说的啊，不然我哦，对了，已经过了，对不起啊，抱歉抱歉，那个不然下一次了。OK OK 啊，你说的啊。OK， 第六，最后，很快，我要更刻意的在凡事上尊主伟大。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不因为时间缘故不看不翻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怎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里说常常的喜乐，乃是帮助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生命的见证、喜乐的见证。来告诉他们自己说，我要活得像我的父母。他们对你我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请各位注意诗篇七十一篇第十八节怎么说，让我们将你的大能告诉下一代。还有诗篇二十二篇三十节怎么说，让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口中得知神的奇妙。意思是说，让我们常常跟他们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分享神奇妙的带领，分享祷告如何蒙神垂听。意思是说，我们都要多以诗歌来颂赞耶稣的救赎。请问我们在家里所播放的是什么的音乐？意思是说，我们要更多与他们分享我们领修的心得，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每天灵修祷告？可能一个礼拜一次，或是偶尔跟他们分享我们从那天早晨灵修的心得，有没有？好，最后请大家翻开历代志上第十六章，历代志上第十六章我就结束了哈。历代志上十六章历代志上十六章最后一节，请各位稍微注意那个背景，就是大卫将约柜带回耶路撒冷。当他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民会众就兴高采烈在那边敬拜神献祭。而第十六章十三节，请注意听这里怎么说，已是众人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听到没有？这里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触呢？请问大卫当他敬拜完之后，他回家做什么？给家人祝福。弟兄姐妹同工们，我们敬拜侍奉之后，我们回到家，我们是承载着祝福呢，还是疲惫，还是怨言？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期盼我们回到家，因为他们等待我们的欢笑，等待我们的恩爱，等待我们的祝福呢？我要更刻意的，如果神让我重新开始，我要更刻意的在凡事上 尊主伟大，以主为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特别为坐在当中的父母们来祷告。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求主你眷顾他们，为他们，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向他们扬脸，光照他们，因为你好像天上的太阳，永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向你祈求，让这些真理原则能栽种在每一位父母家长的心中。我求主你圣灵来浇灌，好让我们能结出圣灵属灵的果子来，来见证活在你恩惠当中的必要和宝贵。因为主你是智慧的源头，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对你永恒的计划有所回应，更叫这些属灵的原则能改变，能更新我们做家长的，能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成为你恩典流通的导管，为主你的国度来兴起敬虔的下一代。求主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祈求，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完全不配的，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